弟兄姐妹平安啊！谢谢巴雷斯邀请啊，今天让我跟我的姊妹有机会来到山谷基督会堂。我在台上看到啊不少熟面孔哈。那我记得在数年前左右，跟吴建志长老还有美英姐妹在北基督会堂阿瓦纳的 Youth 那边服侍了啊几年，然后与肖德谦长老啊在一起上过很多课。不过他几年前都已经从北美基督神学院毕业了，我经过五年以后总算快要毕业了啊。那我也看到房家姐妹，我们一起在主日学福音班服侍过啊，我也看到护云姐妹哈，这个护云姐妹还是我以前圣徒装备的老师。OK， 那看到 Gary 关心健，很多我想等一下可能会碰到很多人。啊，不，东学松不知道在不在，他是我美中短宣的 roommate 啊。总之啊，与山谷基督会堂有弟兄姐妹很多的渊源啊。等一下有机会再跟大家一起来叙旧啊。那在今天的信息呢，我先开始跟大家讲说，哈佛大学曾经做一个研究报告啊。那这个研究报告是关于人际关系跟生活品质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是从1938年到现在，所以他们观察724位青少年到老年的生活啊。那当然经过了七八十年，你可以想到有很多位现在都已经九十几岁了，大概还有五六十位还活着。那一般大学的研究不是这个没有经费或者改做其他研究，所以很快就停下来。那这个研究是特别，非常特别，因为它能够 last 的七八十年。那这些研究对象里面，他们发现有些称为 homeless， 也有变成酒鬼，然后也有些变成非常成功，那甚至做到美国总统。那一般年轻人都认为名利还有工作认真带来成功会带来快乐，但是哈佛大学研究发现，人的生活品质，包括他们的健康是否快乐等等，与他们的人际关系有直接的相连。所以他们的结论就是说，以家庭、朋友、社区有好的相连，或者说有好的人际关系，才可以让我们活得健康快乐，也活得久一点啊。那寂寞的人生命稍微短少一点。那有些人虽然活在人群当中，但是却很寂寞。所以重要的是生活的品质。有没有很好的人际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等等？那生活中的冲突会带来对我们健康有非常不利的影响，这就说明了和睦的重要。那在这个研究报告里面，它是一个 YouTube 一个影片，它最后呢用一个结论，它说 ：“Good life is built on good relationship。”啊 ，Good life is built on good relationship。在与人的相处当中，冲突在所难免。但若要过得健康快乐，我们就要学习一门功课，饶恕。好，那今天信息呢，跟大家分享我们分三个大段。第一段人都是罪人；第二段都蒙神的饶恕；第三段是懂得饶恕人才能饶恕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段经文，让我们来学习饶恕的道理。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台上台下同蒙造就。讲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在讨论神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种动物，大家很熟悉的企鹅，对不对？大家一般对企鹅看法是觉得很可爱啊，尤其是小朋友如果到动物园的时候看到企鹅，特别特别喜欢，而且还学习他们走路。那动物学家他们在南极观察企鹅的生活，所以除了对他们的传宗接代做研究以外，在动物学校意外发现这些企鹅竟然有黑暗的一面。那叫企鹅是要为自己的家来筑巢，那就是要去找那个石头来筑巢。但在冰天雪地的地方，要找一块地方很不容易，要找到那个重要小石头就更加困难。所以这个企鹅就会为了这个小石头用尽心机。所以当这个一个企鹅他们在兄弟企鹅在找石的同时，他捡回来石头会被偷啊。那有趣的是，当一只雄性企鹅在偷石头的时候，其他的雄性企鹅也会做同样一件事情。所以当他们偷了别人小石头，忙了一大半天以后，发觉却没有累积到石头。另外呢， 出卖队友也是这个家常便饭之一。每当准备下捞捕啊下海捕捞的时候，企鹅都会聚集在岸边啊，然后他们聚在一起，但是站在最边上的企鹅只能自认倒霉。那为什么吗？因为后面的一个同伴可能会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把他踢下水。因为在冰层下面的这个有一群海豹，他们可能要等着他吃这个鸡啊。那第一只被踢下水的这个企鹅就是当炮灰了。所以企鹅就会在岸边伸长脖子来看看这只被踢下水的企鹅。如果化解他平安无事，他们就会跃进水中捕食。但是如果那只企鹅被吃掉了，在岸上的企鹅就会一哄而散，撤离案发现场。他们想说今天不是黄道吉日，改天再来。哎，这就是我们所认为这个很可爱的企鹅。那人类又如何呢？人类又如何呢？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个人之初啊，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大家想一想。啊，这个三字经开头第一句话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啊，这其实是孔子跟孟子的思想，认为人生下来就是善良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造成人败坏的原因是后天性的习相远，所以我们有孟母三迁的故事。而荀子提出人之初性本恶，这两个观点都似乎有道理，也符合我们观察的人性的真实现象。那么人到底是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呢？有一个说法我觉得蛮有道理，就当初神创造一切的时候都是好的，那包括人性。所以神所造的人性本来是性本善，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把是非之心放在每个人的心里，所以每个人都有良心。在罗马书二章十五节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可惜啊，人在犯罪以后开始有了原罪。那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么说，他说就自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就变成性本恶了，因为堕落之后的人每个人还没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带有亚当的罪性。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这么说，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你看啊，小朋友你不用教他，他自然会表现出他的骄傲、自私跟贪心。那主耶稣呢，更指出人心思意念的罪行。他说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来的恶念，譬如骄傲、贪婪、邪恶、诡诈、狂妄等等，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并且能够污秽人，这就是人的罪性。可是啊，我们人都一般认为自己没有错。大家不晓得有没有上看球赛啊，我是这个标准的 Warrior 的 fan。上个月很可惜啊，第六场就输了，害我一两天没睡好觉。但是你不管看什么球赛，不管是篮球赛什么球赛，等裁判哨子一吹的时候，那个球员第一个反应什么？不是我的错，对不对？不是我的错。其实想我们想一想，我们一生中犯了多少贪心的罪，一生中犯了多少多少次嫉妒的罪还有我们多少次的骄傲，讲了多少次不该讲的话，好了，动了多少不该动的怒等等。罗马书三章十节他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义人也没有。说他指出人性的败坏，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神公义的标准，但是我们都蒙神的饶恕，我们都蒙神的饶恕。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刚才也读到了在马太福音他在彼得来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那一般犹太拉比的教训是一个人应当饶恕他的弟兄三次，所以彼得提出饶恕他七次是不是足够的建议？我想彼得是可能希望得到热烈掌声，但耶稣却回答说，基督徒必须饶恕他七十个七次。那七十个七次是几次？算一算，490次。换句话就是要无限的饶恕，无限的饶恕。 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教导我们不可以报复报仇，他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若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他叫我们不可以恶报恶，不可以牙还牙，甚至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那在这个经文里面，主耶稣只用一个只求别人饶恕，但却不愿意饶恕别人啊，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饶恕的道理。那在这个比喻当中，一个臣仆欠王他1000万银子，数目大的必须啊变卖家产，还有妻子儿女才可以偿还。因此他要求王，所以在27节，王就赦免他。他说，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可是呢，当他走出去啊，碰见他另外一个同伴，这个同伴只欠他几块钱，他就抓住他，硬要他偿还。那个臣仆没办法偿还，他就把他关到监狱里。那其他的同伴看见是非常非常悲愤，他们向王报告，于是王就叫那个恶仆过来，他对他说：“好，我们来看这个经节哈，在。”33节，他说：“你这个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王就十分愤怒，就把他关进监狱里啊，受刑，并且要他还清所有的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会不会像这个恶仆人一样，每天祈求上帝的饶恕啊？但是，当我遇到别人得罪我们，我们却不愿意饶恕别人。刚才读了经节，另外第35节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35节他说啊，因为饶恕有可能会丧失或被取消，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这一节，他讲的从心里真诚的饶恕啊，从心里真诚饶恕，这说是说明了为什么基督徒我们每天祷告，然后跟求神饶恕。路加福音11章啊，主耶稣教门徒祷告。他怎么说？愿你饶恕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饶恕所有亏欠我们的人。那在马太福音5章7节，八福中的一福，他说：“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蒙必蒙连续。”那大家如果注意到的话，马太福音6章主导文之后，马上讲：“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过犯。”但是接下七节就马上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弟兄姐妹们，饶恕并不廉价，也不容易，在耶稣身上尤其如此。神每一次的赦免都是用他自己的血换来的，在我们不需要任何出人的代价，因为这些代价都由我们的主啊来承担的。我们来看看我们主耶稣，主耶稣教导我们赦免的道理，他甚至赦免判他死刑、定他十字架的人，他在十字架上说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可以想象中，在那个最困难、最痛苦的情况里面，我们的主耶稣竟然能够说：“父啊，赦免他们，父啊，赦免他们。”大卫啊，打败了巨人歌利亚之后，扫罗把自己的军队交给大卫来管理。那大卫打落了很多胜仗，因此变得非常有名。大卫胜利归来以后，妇女们一边啊跳舞一边唱歌啊，这个歌词内容说：“扫罗杀死千千，啊，大卫杀死万万啊，杀万万。”扫罗就非常生气了，不喜欢这句话，他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给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扫罗听了就非常非常嫉妒大卫，就想要杀死他。那大卫呢，只好逃跑了，跑到旷野。那在撒母记上24章啊，扫罗带领3000人追捕大卫。那有一次，在一个山洞里面，大卫有机会杀死扫罗，但是大卫只是悄悄的把扫罗的外袍割下啊一块。那另外在撒母记26章，大卫进入了扫罗的帐篷里面，他也是有机会杀死扫罗，但他只是拿走他的长矛跟水壶。所以我们看到，对于扫罗无缘无故的追逼大卫，大卫却没有心怀怒气，而是饶恕了扫罗。那大家很熟悉的约瑟17岁被哥哥卖到埃及，经历了13年的苦难，但感谢主有神的保守， 他30岁就做了埃及的宰相。又过了9年之后，约瑟跟他的父亲雅各全家他们在埃及要团圆。又过17年以后，就是约瑟被卖40年之后，约瑟的父亲雅各死了。那这些当年伤了这个雅各的这哥哥们，他们以为约瑟宽恕他们是因为老父的情面，因为老父还在。那现在老父不在了，他们怕约瑟是不是要开始报复，所以他们就求约瑟饶恕他们的过犯。但约瑟怎么对他们说呢？他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吗？有仇不报非君子。但是约瑟被兄长出卖这件事情，我相信他一辈子不会忘记。但是约瑟啊，他却从神的角度来思考，以至于他能够超越复仇，选择饶恕兄长，并且安慰兄长。在新约使徒行传，斯蒂凡，我们看到斯蒂凡为主殉道，他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是无怨无悔，定睛望天，向神大声呼求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归于他们。好，我们来看圣经的教导好吗？这个在哥罗西书3:12-13，如果大家可以，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所以这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包容就是接纳，但是包容接纳还不够，还要彼此饶恕。那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是连在一起，而能够做到彼此包容、彼此饶恕的动力来源，是因为主已经饶恕了我们。主已经饶恕了我们。在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叫《我们和好吧》，它是由和平使者事工协会的负责人，就是 Peacemaker 的负责人谢肯德牧师。那他说今天为什么饶恕这样困难至少三个原因。至少三个原因。第一个，他说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我们的罪担是如何的深重，却在上帝面前蒙受爱子耶稣基督的赦免。第二个原因，他说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上帝的爱子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所做出来的牺牲。第三个可能原因，为什么饶恕这么困难，他说我们仍然在自己的思维当中来看这个饶恕的功效，没有从内心深处来看这个叫人得自由的饶恕功效。这是他认为为什么现代人为什么饶恕那么困难。那有些人呢，对基督徒的人际关系有迷失，认为有好的基督徒就会有很好的人际关系。大家认为呢？知道未必。当然我们首先要定一下什么是好的基督徒，是圣经的知识很多，还是有很好的服侍，还是每个月都有做十一奉献。那我们现在在谈这个饶恕跟冲突，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那个关系，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还有与自己的关系。那与神的关系在于我们是平常有灵修祷告，是不是有与主亲近。与人的关系在于我们是不是跟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同工有好的和睦关系，那有没有好的团契生活。当我们与神、与人、与自己都有好的关系的时候，我认为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才会有好的人际关系。那饶恕这个功课啊，其实我们可以用在很多很多的方面，除了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以外，还有同工关系，当然也可以用在婆媳关系、同事关系都可以。那我今天就用夫妻关系跟同工关系来做个例子。在以我所书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在5:22-25，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们做妻子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保罗啊，把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来说明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好，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应该顺服丈夫，就如教会要顺服啊基督。而基督作为教会的头，基督是用爱来拯救并带领教会。啊，这就如说丈夫要爱来对待妻子。那夫妻的关系啊，有这个冲突有很多原因，但不可否认的，男女确实有不一样。男女确实有不一样。那曾经担任过东海大学社工系系主任，还有諮商中心的主任的吴志珍老师，他分析了男人与人的不一样。他说啊，女人情感需要满足，女人呢多希望了解男人，不怕接受真实的感受。女人呢喜欢改变对方，成为理想的恋人，而且女人比较喜欢感觉过于道理。啊，但男人呢，他说男人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太多，男人怕真实的感受，怕冲突，男人比较困难表达自己的感受，男人呢重视自己能够为对方做什么，男人比较喜欢讲道理，这是男人女人不一样。但是除此不一样以外，还有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们可以想想，一男一女结为一体，但是他们从不同的家庭出生 长大，环境都不一样，当两个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不可能没有冲突，不可能没有冲突。有位牧师啊，他提出了这夫妻关系的十要与十不要。他说啊，要彼此享受，而不要彼此忍受；要彼此代求，而不要彼此要求；要彼此认罪，而不要彼此定罪；要彼此领会，而不要彼此误会；要彼此肯定，而不要彼此否定。要彼此祷告，而不要彼此控告；要彼此扶持，而不要彼此坚持；要彼此称赞，而不要彼此征战；要彼此相爱，而不要彼此伤爱；要彼此慰问，而不要彼此质问。这是夫妻关系的十要，我觉得非常好的建议。所以我这边讲的是夫妻关系，那同工关系又如何呢？在教会里面服侍啊，冲突是在所难免。但碰到这个冲突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该如何呢？我们时常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蒙上帝啊饶恕的恩典，但我们毕竟还不完全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习惯跟做事方法，因此呢，在教会当中服侍难免会有冲突。有冲突我们就要思考怎么去来化解这个冲突。那什么是合乎圣经的方式呢？我认为冲突有两个原则，处理冲突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处理方法是不是荣耀上帝，我们的方法是荣耀上帝。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不是能够荣耀我们的上帝，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冲突，每一个冲突都可能是高举上帝的机会。我们要学习用恩典跟饶恕来处理。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要重新和好。在马太福音五章二三二四节这么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我们要努力修复这些破坏的关系，不要再耿耿于怀，回到十字架面前来迫切祷告，从上帝那里支取爱的力量，学习饶恕来修复关系。所以我刚才说的是认为是处理夫妻关系跟同工关系的建立，但同样的原则我们可以用在其他人际关系，比如说同事关系、婆媳关系、亲子关系等等。那上面讲到的是我们人都是罪人，也都蒙神的饶恕，我们要学习怎么饶恕怎么饶恕。那有人可能会问，不能饶恕的结果是怎么如何呢？有人说选择报复而不是饶恕的人，需要自己挖两个坟墓，一个为仇敌，一个为自己。如果不饶恕的人，就像我们喝下毒药却希望别人死翘翘。每个不饶恕的人都能够举出很多不饶恕的理由，并且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自己受的伤害比别人更大更惨。 但是我们确实有看到有些受到更大更惨的受害者却能在牢狱中重获自由啊，再度展翅飞翔。所以牢狱是一个选择与决定，也是一个过程。当我们愿意饶恕人的时候，自己的身心灵也得到释放。但是当我们不愿意饶恕人的时候，是伤人伤己，让圣灵担忧，而失去合一的见证，也亏损神的名。重要的是那个心灵的疤痕会永远存在啊，会永远存在啊。以前有一个小男孩，他脾气非常坏，喜欢骂人啊，骂脏话，讲狠话，已经成了习惯。有一天呢，他爸爸就给他一袋钉子，要求他说，你每次想要发脾气开骂的时候，就把一根钉子钉到篱笆上去。那第二天，这个小男孩子钉了37根钉子到篱笆上去。几个礼拜以后，他学会了控制自己，每天钉到篱笆上面的钉子就越来越少了。他发现控制自己的脾气，不发脾气啊，比把钉子钉到篱笆上来得容易。有一天，这个小男孩子发觉他完全能控制自己不发脾气了，也不需要再钉子了，他就把那一袋剩下的钉子拿回去给他爸爸。这个他的爸爸就反过来要求他说，从现在开始，你每次当你能够自我控制，把骂人的话吞回肚子去的时候，就可以把一根钉子从篱笆拔出来。几天过去呢，这个小男孩告诉爸爸说，所有的钉子都拔出来了。于是呢，爸爸就牵着儿子的手去看篱笆。他这个爸爸说啊，他说，儿子，你做得非常好，显然你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了。可是你看看这篱笆上的洞，千疮百孔啊，篱笆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所以你要知道，只要你一发脾气就伤了人，不管你事后怎么弥补，都还是会留下疤痕，就像现在这篱笆这个样子。不晓得台下的姐妹们会不会回家有准备带钉子给自己的先生？我们对人发脾气的时候，不管事后再多讲多少次的对不起，那个疤痕还会在那里，还会在那里。苦毒啊，咒骂、嫉妒的言语，就像磨砺的刀、笔准的剑，一旦发出去，非常非常伤人。啊，箴言书15章1节说：“回答如何使怒气消退？远离暴力，触动怒气。”另外还做一个很有趣的比方，在箴言书30章33节说，摇牛奶的必成奶油，牛扭鼻子的必出血，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所以当我们发怒气而没有学会饶恕的时候，是又伤人又伤己，同不同意？好，那饶恕啊，是无条件的饶恕伤害我们自己的人，但同时间也相信神是信实，是公义的，是为人伸冤的主。在北加州、南加州啊，这几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夫妻和睦营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那这个和睦营，他那个法雅里面，他讲一句话，我非常喜欢啊。他说冲突是暂时的，关系是永久的。何况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啊，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啊，是不是？英国18世纪的奥格索普将军曾经对约翰威斯里这么说，他说 I never forgive and I never forget， 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永远不会原谅，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约翰威斯里就回答他说 Name sir I hope you never sin， 说那么先生，我希望你永远不会犯罪啊，所以别忘记我们都有犯错的时候。那在这本书里面，谢肯特他牧师他在书里面他提醒说，我们忽略了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孩子持续的在观察我们如何处理冲突。如果我们不理性冲动，他们也可能会有类似的行为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活在恩典当中，和睦的与人相处，他们也会效法我们。这就是所谓的身教啊，重于言教啊，不可不注意。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在处理冲突的方式上面，有没有给我们自己的小孩子很好的示范？以前有一个老年人，他跟儿子跟媳妇还有4岁小孙子住在一起。这个老人的双手发抖眼睛昏花步履蹒跚。这家人总是在一起桌前吃饭，但是这个老人家的手抖动的厉害，眼睛昏花 当他进食困难，他碗里的东西老是掉在地毯上面，喝牛奶的时候因为握不稳这个杯子，所以把牛奶溅的到处都是，所以一顿饭下来可以把那个餐桌上弄得乱七八糟，让儿子跟媳妇要收拾老半天，他们也开始渐渐不耐烦起来。于是呢，儿子跟媳妇就在餐厅的角落安排一个桌子一个位置给这个老人，让这个老人单独在那边用餐。那为了老人家不再打破碟子，他们就为他准备了一个木碗让他使用。那这个老人呢，每天就含着眼泪自己进食，当他掉出来东西的时候或洒出牛奶的时候，儿子媳妇总是很不耐烦，不停的抱怨。那这一切呢，四岁小孙子都在一旁看到着。那有一天晚饭前，爸爸问这个四岁小男孩在地板上玩，看到他玩一块木块，爸爸就问他说，好奇问他说，宝贝啊，你在玩什么？小孩子天真无邪回答说，我在替你跟妈妈做一个木碗，将来长大要让你们用。说完了就继续玩他的木碗。那这对年轻人呢，他们听了父母的话，听了小孩子的话，一下愣住了那两人对看一下，无言以对，忍不住的掉下懊悔的眼泪。所以当天晚上，这个父亲呢就把老人家扶到他们的餐桌上，那母亲也和颜悦色招呼爷爷替他准备食物。老人在世的最后这段日子里，虽然吃得乱七八糟，但是再也没有听到儿子跟媳妇的埋怨声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小孩子的观察力不可小看，有样学样，父母的态度会成为小孩子学习的模样。所谓身教言教不如身教，我们学习怎么样饶恕人，我们的小孩子以后就会学习怎么饶恕人。好，那应该怎么如何饶恕呢？应该如何饶恕的第一步学习饶恕的第一步就是接纳。接纳在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接纳是我们与别人一切交通的基础。那对基督徒而言，我们的主耶稣都已经能够接纳其他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不能接纳呢？如果说我们碰到的是非基督徒别忘记接纳，我们的接纳人也是我们带人领人信主的一个先决条件美国的前总统尼克森因为水门事件的丑闻臭名昭彰，那在世人眼中，他尼克森是羞辱了美国总统的办公室，而且也贬低了美国本身。所以当美国前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去世的时候，尼克森参加了他的葬礼，那贵宾来自全国还有世界各地，但尼克森呢，他感觉到非常不受欢迎人们故意转过眼睛，故意不看他，所以尼克森可以感觉到他被排斥。那在当时的美国现任总统是卡特是尼克森来自不同的政党所以当卡特总统进入办公室准备坐他的座位上的时候，他注意到尼克森总统一个人在角落那边没有人跟他说话。这时候卡特总统立刻改变方向走到尼克森那里握住他的手，微笑的这个接待尼克森，他说，欢迎回家总统先生，欢迎回家那这个事件是由新闻周刊报道出来。卡特是用爱跟同情心来接纳当时在非常非常困难处境的尼克森总统这就是接纳的例子。那饶恕的第二步呢要和好，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也与自己和好。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他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借着耶稣在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自己有机会与神和好，使人的罪得到赦免咒诅被取消，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七十八节他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所以他就劝我们学习不要报复，努力求和睦的事。第三就是 与自己和好。当我们顺服神，与神和好，与人和好的时候，就会带来那个内心的平安跟喜乐。这就是与自己和好啊，与自己和好。那第三步呢，我们讲第一步是接纳，第二步是和好，第三步相爱。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三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在现在这个忙碌的生活当中，人的耐心是越来越少，所以一不小心就会有冲突发生啊，又有冲突产生愤怒。如果我们让这个愤怒继续筑巢、继续恶化的话，就会形成恼恨、苦毒，使人的关系都变得掉。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饶恕成为我们的生活形态，就能生出爱、怜悯，也会对神的饶恕啊有更深的感恩啊。保罗在这里要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在基督里蒙饶恕的这个经历啊。他说我们如果知道自己的罪跟神的救赎恩典，我们就越有能力也去愿意饶恕那伤害我们的人。另外耶稣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啊，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啊，那耶稣呢，上十字架前的最后一周，给门徒一个新的命令，要门徒彼此相爱。那对于跟随耶稣三年多的门徒而言，这个声明是非常非常有震撼力，因为他们看到了主耶稣饶恕了多少次冒犯他的行为，也看到了主耶稣饶恕了多少对他的冷嘲热讽，他们更见证到主耶稣多少次以仁慈的态度来回应人的冷漠。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确实教他的门徒要饶恕跟慈爱，要彼此相爱。记住这句话不是一个鼓励，也不是一个劝告，而是一个命令。我们若是爱主，我们就要遵守他的命令。所以总而言之，饶恕三个步骤：接纳、和好、相爱。但弟兄姐妹，如果说还没办法做到相爱，至少我们可以从做到接纳跟和好开始。啊，我知道要啊完全的饶恕伤害你的人是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彭克利啊故事，我想大家也可能听过。那彭克利跟他全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被纳粹啊，送到这个啊，奥国的雷布斯布鲁克集中营里面，等待着被毁灭。他们在纳粹狱卒的手中吃尽了苦头，啊，受到了无人性的对待，生存的基本权利都快完全剥夺。啊，最后存活下来只有彭克利一个人。那大战结束的时候，他成了一个非常受敬仰的一个作者，他四处在传讲上帝的爱，以及上帝如何伸手拯救了他的性命。但是啊，在他内心深处啊，他还是没法忘记那个纳粹对他跟他全家所做的一切。那有一次呢，彭格利受邀到德国慕尼黑去演讲，主题就是上帝的饶恕，上帝饶恕。那个当年惨无人道的纳粹狱卒就坐在听众席中，所以演讲完以后，彭格利发觉有一个人正向着他走过来。下面就是他对这段遭遇的一个记载。彭格利这么说，他说当我看到他正排开人群向我走来的时候，刹那间我仿佛又看到了大外套和黄褐色的帽子，接着是蓝色的制服和会有骷髅头标志的帽子。突然之间所有的回忆都涌了上来，屋顶装有强光灯的大房间和地板中央成堆的衣服和鞋子，以及赤身露体走过这个人面前时的羞辱，全都回到了我的脑海里。我姐姐背视那个虚弱的身体仿佛就在我的眼前，她的肋骨在薄如纸的皮肤下一根一根的脱落出来，她已经瘦得不成人形了。那是发生在雷布斯布鲁克集中营的事， 而这个正向我走来坐过来这个男人曾经是那里的狱卒之一，是那最冷酷最无情的那一个，但是他现在就在我面前向我伸出手来，他说你讲得很好女士，就像你所说的，知道我们的罪过都被丢弃到深海里，这是何等的快乐。而我彭克利刚才理直气壮说要饶恕的道理，手却放在口袋里摸索着，迟迟的无法伸出手来握住这个人。但囚禁我的人就站在我面前，我的血液几乎都要凝结了。这个人说，在你的演讲当中你提到了雷布斯布鲁克集中营，我就是那里的狱卒。他接着说，但是自此以后我成了基督徒啊，我知道上帝已经赦免我在那里所做的一切罪恶，但我能希望听到你亲口对我说。他的手又向我伸出来，他说你肯原谅我吗？彭格里说，我站在那里我却无法饶恕他，姐姐贝斯死在那里，难道他一个道歉就可以抹去姐姐被缓慢折磨致死的事实吗？他站在那里伸出他的手来，或许只不过只是几秒钟的事，对我却是长如几个小时。他说我面临了这辈子最困难的一件事，我早已知道我一定要饶恕他，因为上帝饶恕我的先决条件是要我饶恕那些伤害我的人。因为又是说，若你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站在那里冷漠紧紧揪住我的心，我也早知道饶恕并非感情用事，而是一种意志力跟行动。我在心中默然地祷告说，耶稣我请帮助我，我可以举起手来，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耶稣你来感动我的心吧。所以我那声音就机械化的把手挤进那双在伸在我前面的手里。就在那一刻，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一股暖流从我肩膀开始往下冲到我的手臂，然后分散到我们交握的双手，接着这股医治的力量漫进了我的全身，我的眼泪便涌了出来。我饶恕你弟兄，我哭着说，我全心全意的饶恕你。彭克利说，有好一阵子我们就这样的握住对方的手，一个是以前的狱卒，另一个是以前的犯人。直到那一刻，我从不知道上帝的爱是如此的强烈，即使如此我明白那份爱不是来自于我，我试过了但没有力量可以行出来，除非这股力量是来自圣灵，来自耶稣。这就是彭克利的故事。对神而言，饶恕是一件大事，因为饶恕是福音的核心。神付上代价就是要饶恕我们这样的罪人。但饶恕确实是一门一个选择跟决定，也是一个过程。当我们愿意饶恕人的时候，自己的身心灵也得到释放。所以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刚才讲的谢肯德牧师他在那本书里面有两个提醒，我觉得非常重要。他的提醒，第一个他提醒他说，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是世界上已经得到最多饶恕的人，我们愿意成为最会饶恕的别人，我们应该成为饶恕别人的人。这也是我们所学到的祷告文，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他的第二个提醒他说，如果做不到求神帮助，思想神为了饶恕我们已经让他的独生爱子做了最大的牺牲。所以我们可以回想到今天的经文，这个恶仆人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常常将饶恕看作是理所当然，当神对我们的饶恕理所当然，但自己却变成为那位恶仆人。我们不晓得饶恕人的时候，就像那位欠了1000万两银子的仆人一样，得到了我们主完全饶恕，但却没有饶恕那只欠10两银子的同伴。Okay. 那饶恕呢，是放弃权力，将主权交给神。我们饶恕是因为神先饶恕了我们，饶恕是彰显上帝的怜悯，上帝的爱，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在约翰一书4章7到10节，他说，亲爱的弟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想想耶稣70个7次的一个忠言和他彼此相爱的命令，我们饶恕了几次呢？想想我们是不是还有没有饶恕的人？记住，是神先爱了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那我们顺服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让主耶稣的爱在我们心中能够活出来。好，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来学出饶恕的道理。因为主，我主，因为你就是爱，神就是爱，透过我们的生活把你的爱从当中能够活出来。谢谢主给我们这段经文，将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再把刚才那首诗歌，好，我们再来唱一次，好不好？活出爱，我们再来一起来唱，唱两次，好，再唱一次副歌。